十二，快乐三分钟，难过三分钟。我与媒体，多年下来，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，接受外界品评长短。同时，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，难过三分钟的哲学。无论毁誉，无论悲喜，都不能长久耽溺，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。掌声响起。格莱姆舞团2000年因作品版权纠纷暂停运作，2003年2月卷土重来，自然是全球舞坛关注的大事。我在复团公演中单纲演出《迷宫行》和《编年史》，《纽约时报》舞蹈版做了大篇幅报道，我的独舞相片占据了整版的四分之一，文中称我是当今格莱姆技巧和传统的最佳化身，还形容我扫除了格莱姆风格成就的蜘蛛网，为他注入新生命。2004年，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 制作新移民专辑，报道我为了追求舞蹈天地而远赴美利坚合众国的心力路程，并且来台湾拍摄我的生长背景。与我在同一集出现的还有早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，以及当代的苏俄艺术家卡巴可夫夫妇。2005年元月，美国舞蹈界最具影响力的舞蹈杂志选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25位舞蹈工作者，我身穿一袭蓝紫色的舞衣登上了封面。同时获选的还有纽约市立芭蕾舞团的泰瑞莎·瑞克兰、美国芭蕾舞团的克里斯提·伯恩等杰出现代舞者、芭蕾舞者和编舞家。经过许多年默默的埋首耕耘，猛抬头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镁光灯对我闪起。纽约媒体给我很高的评价，认为我赋予作品新的诠释方式，很有自己的特色，甚至超越了玛莎当年。格莱姆舞团创立80周年演出后，有媒体指出，如何想办法把许芳宜留在舞团里是现任艺术总监最大的课题。如果有人说我已经成为格莱姆舞团的明星，我必须说媒体的加持是很重要的原因。一般舞评家注意的主要是作品本身，所以评论里出现的大多是编舞者的名字，真正的明星是编舞者，舞蹈明星多数出现在芭蕾舞团，只有少数现代舞团受注目的是舞者，格莱姆舞团就是其中一个。因为玛莎·格莱姆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评论仍然推崇格莱姆大师的才华，但表演者如何呈现经典作品成了主要的评鉴焦点。尤其格莱姆的舞作里，领衔舞者的角色鲜明，爱恨情仇非常强烈，如果诠释得好，会让观众觉得很过瘾，很容易就成为目光焦点。多年下来，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，接受外界品评长短，但在此同时，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，难过三分钟的哲学。无论毁誉，无论悲喜，都不能长久耽溺，都会快快回复平常心。这一切要回溯到1995年我首度遇到评论的经验，来自《明报》与杂志编辑的冲击。那一年我刚进格莱姆舞团，还是个实习舞者，第一次随团来亚洲巡回表演，舞台上实习团员和群舞者只是舞团的一员，永远的大群舞，舞评人也永远不会单一提及的对象。想不到的是，在香港演出后，我居然上了《明报》。作者写道：“一看我的名字就像是个中国人，再看我的五短身材也像是中国人，他应该是中国人吧。”当时我真的被吓到了，不可能有人认识我吧？我在台上看起来真的很丑吗？他从一个最负面的角度来猜想我是中国人，实在让人很不舒服。我心里起了个大疙瘩， 很不想让人家看到这篇文章，但藏得起来吗？报纸每天可是几百万份在发行的。那次巡回表演，香港演出之后，我在日本演出时脚伤骨折，拄着拐杖回台湾养伤3个月。之后再回到纽约时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香港一位杂志编辑寄来的，是个西方人。他竟然说他去看了我们在香港的那场演出，从头到尾目光无法从我身上移出。那时我刚从实习舞者升到新舞者，老板就给了我独舞的角色，在天使的嬉戏里演出红衣女子。当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大意是，新团员许芳宜加入舞团，技巧非常干净利落，很简单的几句话。我还问同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好的评论吗？同事说，是啊，是好的，而且他还说你刚进来，他是喜欢你的。像这样，尽管舞评中只提到了2-3个字，已属难能可贵。只要自己希望这个光环可以戴很久，但当时我只说，哦，好，谢谢，继续我的排练。2003年2月16日，纽约时报第一次大篇幅报道我。还记得那天，我和朋友出去吃早餐，边吃边翻报纸。喂，看，大张的耶！然后去多买了几份报纸，回台湾时要带给爸爸看。当时我也非常开心，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。后来，我很少看舞评，当时几乎每篇报道都给我许多赞许及肯定，却对其他团员评价不高。我不想在脑子里装太多好话，就怕自己太过沉溺，松懈了继续努力的心。那些文章看多了，真的会误以为自己是神，成天戴着那顶皇冠就好了。当然，别人赞美我时，我还是很开心。问题是，这顶皇冠要在我头上戴多久？世界这么大，光是纽约就有这么多舞者，我绝对不能无限膨胀自己。倘若有一天我碰到当年那位揶揄我的《明报》记者，一定会大步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绍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五短身材的中国人，我人在舞台上。至于那位鼓励我的杂志编辑，我也会向他致上最诚挚的谢意。